大家同学们好，老师们好，我们今年新年第一重新开课，就业概览。因为今天的课内容比较多，我们也不寒暄了，我们直接就祷告吧，祷告以后就开始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我们今天是我们新年就业概览的第一次课。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线上的机会，弟兄姊妹还可以在一起能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通过上学期的学习，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明白你，也知道你的话语是活泼的，透过几千年以前先知的话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你对你子民的爱，是永不放弃的爱，也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学习，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有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以上不完全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有三本书，就是弥迦书、约拿书和何西阿书。我们这个课表排的顺序是按这个，这个时间顺序哈。今天的这个几个先知呢，都是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可以看到屏幕对吧？这个slides 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和这个南北国的王的一个时间的对照的一个表。可以看到他们在什么时间段在服侍。这个表我看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颜色，很多颜色对吧？你看这个南国的这个王，就是红色的是坏的啊，这个黄色的是好的，所以你看他们有好有坏对吧？但是你看北国，它这个颜色是表示。王朝的更替就是每一个朝代经过那个杀戮，经过阴谋，就是篡位，然后就换了朝代。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主要是在耶罗波安2世的时候，他是在这个耶户王朝，就是北国的第四个王朝发生的事。南国相对应的呢，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这个期间，这个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北国就灭亡了，在这个被亚述所灭。在这个期间，我们看到这些先知，我们看到有一个 pattern 啊，就是说先知都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个是在就是说在北国的灭亡之前，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些约拿、何西阿、弥迦，还有。以赛亚，和上一次牧师已经讲过的阿摩斯，在另一个段呢，我们看到我们将来要讲的就是这些先知，就是在南国灭亡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心意在这里面，他就是看到这些国家将亡的时候，他的心意是想让他的子民去转回，去重新的，就是他不想惩罚他们，不想让他们灭亡，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就是这么发展了，就是说人的悖逆。虽然神极力的挽回，但是也没有挽回他们的命运。这个先知，我们看到这个，在我们讲的这一段时间内，主要是针对北国了，对吧？这个有四个比较活跃的先知，就是向北国传福音的，就是阿摩斯和何西阿。这时候向南国的比较活跃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和弥迦。我们先看弥迦书，这个我放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这个照片是在联合国大厦的对面的这个街角广场上有一个墙，他们叫以赛亚墙，这上面就记载了这段经文，就是说他们要把刀剑铸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国与国不再征战，人民也不再学习战争。 这一段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弥迦书有一模一样的这段经文。至于这个是神同时启示他们两个写的呢，还是说他们两个就是说，就是借鉴了另一方的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解经家也没有一个定论。这个就是说弥迦书里面也有这么一段，但是我们就注意到，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墙上，他就把它分成了两段，只是取了我们想要的那一段，就是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是他们把这个因给去掉了，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和平。是因为这个，我们联系上下文，我们会看到这个是因为在末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掌权的时候，他要实行审判，在他掌权的时候，这个才可以达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个弥迦书的，它是以诗歌体的形式，它这个虽然很短小，只有七章。但是他的文词非常的优美，就是你看了以后，就是说给你很深刻的印象。好多经文呢，就是我们中文说叫脍炙人口吧，就是说你看了以后就很难去短时间内忘掉。比如说我们，我这里列了几段经文，就是比如说5章2节，就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是预言这个弥赛亚出生在伯利恒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还有这一段就是说耶和华。要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是公义、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的神同行。还有这个，在这个弥迦书的结尾，就是神的感叹，就是说有何神像你能够赦免罪恶？这个诗人非常的有文采，就是他写的时候非常的就是说优美嘛，而且很有灵感，就是他写的时候有时候是用那个就是说。双关的形式，有时候是，比如说在他的第三篇的那个诗歌里面，他就把神比喻成，就是模拟成一个在法庭里面就控告他的孩子的一个父亲，就是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告诉我，就像一个法庭的辩论一样，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给人很深的印象。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这个先知弥迦呢，他的名字就是叫弥盖亚的缩写，他的意思就是说有谁像耶和华。这个先知刚才我们讲了，他和这个以赛亚是同时期的，但是他是不同的是，他是来自那个乡村，就是有在那个耶路撒冷西南几十二三十公里的一个小小城镇。他的传福音呢，是主要是向平民的阶层。但以赛亚呢，他是，就是有人叫他是那个宫廷的先知，他是一个贵族出身，他是就是，乌西亚王的一个侄子吧，可以说，所以说他的传福音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但是就是说神在使用不同的人、不同出身的人、不同那个向不同的阶层去传福音，这个我们看历代志的和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他曾经这个弥迦成功的劝说这个西西家王的悔改，他带领百姓就是说实行宗教改革，使暂时的使国家度过了一场危机。这个内容呢，主要是它是三篇不同时期的写的三篇诗歌，就很容易分段，因为每一段它都是说，你要听这样开始的，比如说他说，以色列民啊，你要听，或者以色列的官长你要听，就很容易就知道哦，这是三篇不同的讲章。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呢，它主要是因为北国将要灭亡的时候，它就预言了北国的灭亡，同时主要是要警告南国你们的命运可能也是这样提醒他们要悔改。然后第二篇的时候呢，据分析这个北国已经灭亡了，然后他就是说要鼓励一边鼓励一边还是要警告审判他的南国的子民，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归向神啊。 然后这些三篇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跟其他的先知书一样的，他主要是他的在责备、审判和安慰都是交替出现的，这就反映了神的一些挣扎和纠结，就是说他希望他的民悔改，不希望审判，但是神是公义的，他必须要这些他们必须为他们的罪要付出代价，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在警告。审判，然后和他的安慰是中间是，不停的循环。我们先看第一篇信息，第一篇信息开篇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一个审判的画面，就是说那个大地被咒诅啊，天崩地裂，大山融化，然后就是一个审判的，就是地被咒诅的一个画面。他这里面就说了撒玛利亚就是要沦为田野的荒堆，就是说撒玛利亚就指北国以色列了，因为这是他们的首都，这撒玛利亚就会被灭。然后他又说这个伤痕是无法医治，就是说已经无可挽回了。然后他在接下来呢，他就要是把重点就转到要警告南国的子民。然后他采取的一个行动呢，就是说，就是在大街上，赤身露体，不是赤身了，就是，裸露上身吧，就是在大街上一边行走一边哀哭，就是要这个行动也是告诫他的子民，这个灾祸已经直逼这个我百姓的城门，就是说这个危险已经临近。这个诗里面就是说，刚才讲的他用了很多的双关啊，这些有特别有出彩的一些段落。他其中有一段就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要遭遇的危险，他就用耶路撒冷周围的十几个小城市，比如有的是大城市了，就是来比喻这个他的灾祸的临近。这个比喻就是说，因为这些城镇当地的人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肯定是。会记得很牢，会哦有是这样的，就是说给他们有很深的印象。比如说他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他说不要在加特宣扬，也不要哭泣，要在伯亚夫拉的灰尘中打滚。这个加特就是是那个南边的一个外邦的城市啊、就是一直跟他们打仗的那个。就是西南边的一个城市，腓力士人的城市。所以说，他说这加特的意思呢，就是说告诉，就宣传告诉的意思。他说不要在加特宣扬，就是说你不要，这个让加特人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就是说肯定会被耻笑的，对吧？你当时跟我们打仗，现在你的结局就是这样。那个波亚夫拉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蒙尘之家的意思。他说不要要在波亚夫拉的灰尘中打滚，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要披麻蒙灰，就是说非常痛苦的那个要悔改的意思，就是说在要在灰尘中啊，那个城市的名字就是蒙灰尘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他用这种双关的，有时候是意义的双关，有时候是发音的双关，就是让本地的人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啊，真的这个灾祸要来到了。而且他也说就是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的话，你们的儿女就要被剃光头发。剃光头发的意思就是说要被掳到外邦。他接下来就是指出了南国的不公不义，主要是这是审判的内容。他说你们昼夜作恶，这个就跟那个诗篇的一篇就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诗篇第一篇大家还记得，就是说你们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对吧？那个是昼夜思想的是律法，这个他们就是说昼夜思想的是怎么样去作恶，去掠夺别人的东西。我们这里他也就是说特别指出了那些假先知的罪，这些假先知他就传这些子民愿意听的话啊，不传那些咒诅的信息啊，所以说他也就是说，指出了这个假先知的 这个审判了这些假先知。最后呢，他就说了最后一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他就是安慰的信息，就是说，神应许要安慰他以色列的渔民，虽然你们将来要受到惩罚，但是我还会看顾你们啊，最终呢，你们的人数就多到一个可以大声喧哗，就是说有很多的人会回来归向他，这是我们很快的，就是说看一下第一篇的信息。第二篇的信息呢，就是刚才说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北国已经灭亡了，所以他这个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针对南国的。首先他也是审判这些领袖、祭司还有这些假先知说他们这个不知正义，恶善好恶。鱼肉百姓，他的用的这个那个诗篇就写的很形象。他说：“你们这些人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下到锅里去煮。”所以说，你就这些话语，就是说很，就是可能会很能，就是说去让他们会引起他们的思考吧。他这个3章11节又说，就是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勋贿，先知为银钱行占卜，这个对仗非常的公正。然后他的这些他然后他就宣告审判的信息呢，他说耶路撒冷也是要沦为废墟，圣殿山沦为荒岗。荒林之港，就是亨利山圣殿也要被毁的，然后他也接下来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安慰的信息，他说虽然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也提到了他们会被掳到巴比伦，这就像一个分娩的妇人要经历这种痛苦，因为你们犯了罪，但是呢你们必被救赎，这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是关于这个。提到末后的日子，这末后的日子是指向这个最后的，就是说，最后的审判以后的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就是说，就像我们刚开始看到那一段，就是说要镰刀刀剑打成镰刀，打成锄头那一段，就在这里，就是他就是说，神的王要降临，要在西安做王，统治他的万民。还有一段就是预赛，预言这个弥赛亚的降生。第三篇的信息是一个法庭审判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耶和华。要控告他的子民，他说：“高山啊，丘陵，还有大地，你们都要听啊！”就是他们就很像是这个陪审员，这被告呢就是他的子民。他的控告开始的就说：“我的子民，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我哪里让你们厌恶呢？请你们回答我。”然后他就很就像苦口婆心的就给他们回顾这个神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祖先上的作为。就是说，他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他举了2个例子，对吧？一个是说，在那个就是巴兰的那个先知，他要咒诅神的子民，结果神行了审计，就是说把这个咒诅变成了祝福啊。他提了这个事件，还说了，就是说你们从失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这个也是就是在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发生的神迹，就是他们。失庭是他们在约旦河东岸这个一个驻扎点，然后基甲是他们过了约旦河的那个受割礼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神也在这里行神迹，让他们过干地，然后过去约旦河，就是提醒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然后说神要的并不是你们的虚假的献祭，神要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段经文，神要的是你们要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们的上帝同行。接着就是控诉他的子民的罪，又是一段，所以一个就是一段一段就是这样，这个循环的一个重复的这个 pattern 吧。说他们就是说取不义之财，行诡诈，然后谎言强暴，然后主要是说到他们还提到了，主要是说了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然后提到了这个暗利的恶贵和亚哈家的一切所行的。这个亚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恶的王，他们就是说亚哈的女儿就后来嫁到了南国，然后还篡位，就是说他们就把这些北国的那些拜偶像的这些坏的方面嘛，又带到了南国去，所以说就提到了这两个这个案例和亚哈家，然后也提到了这些掌权的人，他们也是不行公义，另外他也说到了这个败坏是很普遍的，就是说遍地没有一个义人，他就形容说就像葡萄已经被摘尽，找不到一串可以吃的，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荆棘。接下来又是审判的信息，说要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成为笑柄，你在列国中必受辱。然后说你要撒种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抹油，以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喝酒。接下来是神的安慰的信息，神的应许和期待，是期望他的子民悔改。这一段经文呢是先知从先知的口里说出来的，其实也是代表了神要他的子民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要仰望神，要等待那个救赎。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的罪，然后得罪了神，但是我们还是要仰望他，因为他会虽然我在黑暗中，耶和华必作我的光。他们就说对神要保持信心，要有信心的仰望神，要悔改。神就最后应许他们，我要向他们显出神迹奇事，就像他们离开埃及时的一样。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第三篇的信息。我们很快的就总结一下这个弥迦书。首先我们看了这个从 PC 的角度，就是说因为神子民的背约，然后就招致了审判，失去了这个应许之地，这个 place 对吧，这个子民失去了他的应许之地。然后同时我们看到神是信实守约的，虽然他的子民行淫乱来违背他，然后他是守约的神，他会救赎他们到底。我们从神的在这三篇里面他的应许，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弥迦书里面提到末后的日子，和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些预言是指向新约的，是指向这个神永远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最后这个先知呢，他就看到神，就说在他的同胞还没有悔改之前，神就说我要饶恕他们，神就不由得发出赞叹，他就说有何神像你可以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弄喜爱世人。我们就是这个他的名字，我们想想他的名字叫有谁像耶和华，这里面跟这个是对应的，他说有何神像你，就也像类似于一种双关，他就是说 有谁像耶和华能够赦免罪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就回应了我们这个主题，就是这篇主题就是说显示了神的慈爱、公义和怜悯。我们第一篇就结束了。嗯，很快的看到第二篇是约拿书。约拿书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也是我们看到神通过对尼尼微这个外邦城市的这个怜悯吧，赦免了他们的，就是让他们免于灾祸。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怜悯，还有神的权柄。这个很有名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个我们想象，这是很大的一个城，有12万多，不分左右手，可能也就是2、3岁的小孩了。然后有人推测，这个城市可能有上百万的人，就是说很大的一个城市。神是怜悯慈爱，是对万民的。这个尼尼微城是在是亚述国的首都，现在就在伊拉克的莫苏尔附近。这个莫苏尔，如果有人可能关注国际政时事的话，他就知道这个原来在那个 ISIS 就是的时候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就发生了很多的战争，现在是一片废墟。我们这个约拿，通过约拿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约拿作为一个先知。我们看他是很另类的一个先知，先知都是很顺服的，他的不顺服，他甚至向神发怒。我们可以看看他的，通过这里面我们看我们可以借鉴到什么东西。这个约拿书呢是有一个对应的，就是那个纳鸿书。这个约拿书是说神拯救了，就是尼尼微悔改啊，神不降灾祸给他们。那后来的那个纳鸿书呢，就是讲到了神审判尼尼微审判亚述的那一部分。先知约拿他也是北国的先知，他们比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图，他比其他的先知可能年代可能稍微早一点。他是北国的先知，他曾经在早期的时候预言过以色列要收复失地，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应验了。那刚才讲的时候忘了提到一段，就是当时的这环境和背景哈，就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和他其实在世俗的眼里面，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神一个王。他曾经在当时南国呢是乌西亚做王了有50多年，也是做王很长的一个君王。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他也做了41年吧。他们在那个军事上，因为当时那个亚述不是很强大，当时亚述可能他有他的敌人，所以说当时他就领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这个时候被有称为这个白银时代，就是类似于黄金时代，可以说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这个时候他们的疆域扩展到可以跟那个时候媲美，然后呢经济又很繁荣。所以说当时的人就觉得这个是受神祝福的，其实不是的。其实神看重的不是他们这个表面的繁华，神是要看重的是他们背后的这个拜偶像，这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说圣经里面很少提到这些耶罗波安二世他的一些政绩啊，这些东西更多的是指责他的罪。约拿的名字是鸽子的意思，他就是鸽子呢，就是负责传递神的信息。刚才我们提到他是认识神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又很性格上很悖逆。那我们在看的时候，这里面好多细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讽刺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故事性的一段，它因其他的先知书呢，都是这个先知的讲到的内容，他们的著作，这个呢就是是一个故事，很短，只有4章，第1章呢就讲到了这个约拿抗命，然后第2章他被鱼吞吃了以后，他在鱼肚子里的一个祷告，然后第3章呢就是约拿去尼尼微。就去传神的信息。第4章呢，就是约拿对神拯救尼尼微城他的反应，还有上帝怎么样去教导他。我们一章一章的过一下。这个尼尼微刚才我们提到是个很大的城，在那个拿鸿书拿鸿书他就是审判这个尼尼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城的更多的细节给我们，就说这个尼尼微的人呢，他是很残暴的那个拿鸿书里面说他既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然后他对他的敌人非常的残酷残暴就是甚至就是去剥人皮，然后把人的头垒成一个金字塔是。那就是非常的残酷、残暴的一个民族。然后，圣经里说的，他这个城市非常的大，就是要走3天才能走完，就是一个很大的大城。然后这个神让约拿去传悔改的信息，传警告的时候，约拿是怎么反应的呢？约拿的反应是。逃避，神让他，因为这个尼尼微城市在他的东北方向，然后他就往西南方向去走，他就要跑到海上，到他时，去躲避耶和华。他躲避耶和华的原因呢，我们在后面他自己的解释呢，就是在第4章的时候，他说，他说我不愿意尼尼微的人去得救，就是他就有一种这个，就是说，因为当时亚述是他们的仇敌，经常的去就说对他们行了很多残暴的事情，所以他从这个民族感情上嘛，他是不能接受这个尼尼微的人被救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华人，就是你想象一下，假设你现在回到1945年的中国。然后这个神让你去日本，说哦，日本有一个城市，叫广岛，再过多少天要40天就要被毁了。这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在那设身处地的话，你就会想哦，巴不得他被毁掉，对吧？所以说这个他就是这种可能带着这种情绪，他不愿意去向尼尼微传这个悔改的信息，但是他就去逃避神。但是他逃避呢，我们同时看到他是一个其实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在后面的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就看到他的祷告跟诗篇里的很多很多句子是很相似的。那他一定会知道他无法，其实是无法逃避神的，因为那个我们记得这个大卫有一个诗篇，在就是139篇，就说到我去哪里躲避你的灵呢？他说我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到阴间你也在那里。就说是我没有办法去躲避神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他可能是也是，就是他就是特别的，就是不顺服。他就说我不要干这件事情，我要躲避。虽然我躲不掉，但是你看他后来就是躲到船上的时候，躲到船舱的最底下去睡觉，甚至神说让他去，不是那个船上的船员，就是在这个船上有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把我抛到水里去吧。”所以说他就是一种抗拒、逃避的一个态度。然后神就用这个一个大鱼就把抛到水里的这个约拿就吞吃了。他在这个鱼肚子里就待了3天3夜，这也是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是掌管万有的，他有这个权柄，可以平息风浪，也可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现在的科学分析，不可能的，他在鱼肚子里，没有氧气，他几个小时都活不了的，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神迹。 第二章呢，就是整章呢，就是约拿在鱼腹中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他就是说到，因为他是在觉得自己可能快要死了，他觉得他也认识神，他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依靠，所以他在患难在无没有任何那个可以帮助的时候，他就寻求耶和华。然后最后呢，他也是以感谢来结束，就是说我他知道神会拯救他，他就用感谢来献祭于耶和华。然后说他认识神呢，就是我们在后面也看到他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说的：“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说不定就赦免了尼尼微呢，对吧？”他是认识神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整篇的祷告里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认罪悔改，对吧？他没有反省他的问题，他不顺服神的这一部分，他没有认识到。所以说，我们看到后面，他并没有真正的顺服。虽然上帝管教他，然后上帝又挽救他，但是我们看看后面约拿是不是顺服了。第三章就是场景就转到尼尼微城，神就是这次再呼召约拿去传讲信息的时候，他就遵命而行了。但是我们看到细节的时候，就是说他在这个中间也是很消极的，3天的路他只走了1天，他就说传完了。然后传讲的信息的内容也很简单，他就是说，再等40日，尼尼微要倾覆了，就这样。也不是说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看到其他先知的那个信息，他就要告诉他们的罪在哪里，对吧？为什么要降罪，要降灾？然后，如果悔改了，这个信息是来自于谁？来自耶和华。这些他都没有说，他就传了信息，就说啊，我神呐，我完成了我的任务。他们没有悔改，不怨我。他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态度和心态，就是去为神去工作。我们看到讽刺的是，他虽然只传了1/3的地方。然后，信息又那么的不完整，但是尼尼微的人呢，悔改了，从王到百姓，他们都进食，甚至他们的牲畜也要悔改，牲畜都披上麻衣，所以说这是对他的那个他的工作的效果和他的工作态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很大的一个反思，就说这个结果是在神的手里，神是掌管这个万有的。就是说，这个尼尼微的悔改呢，他有的解经家就是说，这个尼尼微可能当时也是遇到了困难，因为一般的人他没有麻烦的时候，他不愿意悔改的，对吧？尤其是这个不认识神的这个百姓，从来没有听说过耶和华的，所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状态，就是有的人分析他们是不是，得了瘟疫呀、这个瘟疫流行，就像 COVID 一样，对，瘟疫流行，他们的人就很惊慌、很害怕。但所以说，一旦这个信息来了，这个，所以他们就悔改了。所以说这方面也看到，就是说神的怜悯。就是说你是主动的去给他的百姓，因为他知道他百姓的这个像鸽子一样，就是处于一个很愚昧的一个状态。神主动的去怜悯他的百姓，就是说你主动的把这个悔改的信息去传给他的百姓，就是神就看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不说降灾的，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就是他们免于了一场灾难，我们看到在那红书在传警告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概100年了嘛，所以他们又这个亚述又存活了100多年。第四章呢，就是在这个尼尼微城悔改，然后神不降灾了以后，这个约拿的反应，和神的教导，这个约拿。看到这个神不降灾给他的 民族的仇人仇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大大不悦，甚至对神发怒。然后他就搭了一座棚在城的外面，他干什么呢？他就是希望哦，看看是不是还有转圜，就是说尼尼微他是不是假的悔改呢？对吧？说不定神还会降灾给他们呢。所以看他这个人是非常的顽固啊。然后神呢，就神的反应呢，就是说去借一匹马去给约拿上了一课，对，他就是先让一个蓖麻在一天之内长大，为他遮阴，然后呢，第二天又让一个虫子把这个蓖麻咬死，然后这个约拿第二次向神发怒，神呢就是很耐心的去引导他，去教导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宽容，神对他的跟随他的人的一种那个宽容和耐心，神的教导呢，就是要让他学会顺服，要去体贴神的心意。耶和华说：“这蓖麻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它的生和死你还爱惜。那这尼尼微大城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篇这个约拿书很特别，他在这里面就停了，戛然而止，他没有说约拿是如何反应，可能他。听了这个信息以后，他的反应可能是说：“哦，我应该学习，神你教导的是对的，我应该学习顺服的功课，我应该去更体贴你的心意，而不是说按我的意思而行，对吧？”就像我们这想到了那个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对吧？就是说他看到苦悲的时候，他是说他体贴神的心意，他说虽然这个是苦悲，但是。按照你的心意去行，所以说他是一个完全完全的顺服的榜样。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个约拿书我们首先看到神的意愿是临到所有的人，他是愿意所有人人悔改。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说，神是慈悲怜悯，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以西结书里面说，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映射出来，就是说神的心意就是是慈悲怜悯。我们也看到神的权柄，神可以行很多的神迹。神也可以让，虽然约拿不配合，他也可以完成他的功。所以说，我们看到了神的权柄在这里面。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看到约拿这个人，他是一个先知，他认识神，也和神有直接的沟通，他知道神的公义怜悯，他也知道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就是。完全顺服神，神让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照着去做。他知道他的职分是什么，但是当神的心意跟他的自己的心意不 match 的时候，不一致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不顺服，他是和神对抗，他甚至向神发怒。所以说，而且看到他的顽梗，虽然神拯救了他。但是他仍旧的还是我行我素，还是原来的脾气，他不悔改，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以色列子民的一个影子。以色列的子民也是认识神，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知道神的公义怜悯，也知道神向他们要的是什么。但是他们选择的就是不顺服，一次一次的管教，一次一次的拯救，但是还是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从约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顽梗的这个个性，以至于这个以色列民族，我们看到他就被神就是说说说就是说被流放被掳就是很悲惨的一个命运。 其实我们基督徒好多，我们基督徒身上也能看到约拿的影子。我们可以自己反省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对神是顺服的呢，还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是向神抱怨的，对吧？还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自己去做，不去寻求神呢？对吧？这都是我们日常可能很挣扎的一些地方。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尼尼微这个对外邦人的拯救，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以前就是在我们看前面的，在那个进迦南的时候，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那么残忍对待迦南人，说让他们就是说灭绝尽尽，一个不留呢，对吧？神是慈爱的呢，还是一个很残忍的、很残暴的神呢，对吧？其实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想到另一段经文，就是说在神给亚伯拉罕说，他的子民要被要到埃及地待400年。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此地的人的罪孽，迦南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说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因为神这个圣经是神写的，不是说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因为神是掌权的，我们不是去一个坐在一个法官的角度，神没未必要把他的作为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我们圣经就写不下了，对吧？所以我们从别的地方，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回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400年里面神有没有给这些迦南人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向他们有没有传过悔改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神的属性。神的心意，我们可以去推断一下，对吧？神是会给他们一些，神是公义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好，我们来到我们几点结束啊？是再延长一点啊，我们还快一点。
讲吧。
好吧，好。那我们过一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我们看到一个永不改变的一个爱。这里面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是北国已经快要灭亡的关头，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北国可能再要30年就灭亡了，虽然表面繁华，对吧？但是这个神界的先知已经告诉他这个北国的命运，所以说在北国这个存亡的这个关头，神借着这个先知何西阿，用他的婚姻，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的例子去来比喻这个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去回心转意，就是神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子民去受这个刑罚，是被掳的。然后呢他也应许，虽然他们受刑罚，但是神还会要以恩慈相待，去坚守他的约，去挽回他们，对吧？神其实在那个我们后面看到他在就是说被掳的时候，神特别是在南国哈，就被掳的时候，我们看到3次被掳，神每次都有先知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说神的鼓励啊，那些神的安慰也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虽然他们远在异国他乡。这何西阿呢，是一个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拯救，刚才说了他就是一个北国的先知，他是一个特别顺服神的人，神让他娶一个淫妇做妻子。当然可能开始神告诉他这将来是一个淫妇，也可能当时就是一个淫妇，这没有说明啊，但是就是说他很顺服于神，他可以就是说完全的牺牲自己的一生，对吧？因为神作为一个常人，人是不愿意这样去做的，对吧？他的一生就这样就不幸福，对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牺牲，先知的顺服，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先知的，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神借着这个婚姻，来是传达他审判的信息，就是他这个先知的经历本身就是神的信息。我们看到他有审判，有刑罚， 也有安慰和拯救，都在这个里面，这婚姻的里面有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对一的一个 match 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时呢，这个先知经过这个他的生命的见证了以后，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他的传讲的信息部分可能就更加的有力，因为他更能去明白神的心意，对吧？这个何西阿书呢，它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叙事性的，就是讲了神让他娶那个一个淫妇，然后他的婚姻这一段那个故事，然后后面呢就是先知所传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我们看到也是审判和怜悯和应许是那个交叉的，就是。开始用了很大的篇幅，就是6章的篇幅，就是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又11章就是神的怜悯和安慰，然后后面又是对以色列悖逆的一个审判，这个可能是跨越的历史，就是从一直从他们祖先开始，然后后面又讲到了神对他们的就是给他们以盼望和应许。就前一部分是一个传记体的，后面是一个诗歌体的形式。我们那前3章呢，就是讲的是何西阿的婚姻，神借着就是让他娶一个淫妇呢，就是表明这个淫妇她就是不忠于丈夫，然后这个以色列民呢，他是不忠于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是拜偶像就是。行淫乱，然后神借着他的3个儿女的名字呢，就是传达了审判的信息。他的一个他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就是神播种神分散的意思，就是神要把他们要分散，要惩罚他们。然后他的女儿呢，就是叫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不蒙连续。他第三个孩子名字就是说不是我的子民。所以说他起的这些名字都是很不好听的名字，但是也看到这个何西阿的顺服，神让他起什么样名字，他就起什么样的名字，对吧？所以看到这个神的审判，就是说我的子民，你们如果这样的悖逆，然后你们就不蒙连续，你们就不是我的子民。我就是，这是也是一种很那个很发怒的一种情绪在这里面。其实神是要是，永远的纪念他跟他子民的约，他不会说不要他的子民，对吧？然后第三章，他就说让这个何西阿去把他的妻子找回来。就是他妻子就离开了，他就用金子，用大麦又把她赎回，然后就是说要挽回这个婚姻，虽然说他的妻子不忠，但是他还要遵守这个婚约，要去就是说挽回他的妻子，这个就是神要说的，就是说他还是纪念他和他子民立的约，是仍然爱他的子民，要挽回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三章就是一个应许和安慰的一个传递的应许和安慰的信息。然后他在这那个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就是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表面上是何西阿在控诉他的妻子，但是那里面的内容仔细看看，是神在控诉他的百姓，对吧？其实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神让何西阿去赎回这个他的淫乱的妻子，这个有点有悖于当时的这个社会，当时的就是说，他们遵行律法的话，如果要是一个妻子行淫的话，他们就会用石头打死，对吧？所以说。这个何西阿是完全的顺服，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 第四章到第十章，这个是对以色列的审判，这个很长啊。然后呢，就是说，它主要呢就是说到了以色列，首先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罪的审判，以色列的这个列举他们的罪状，然后呢是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呢后面又讲到了他的子民是怎么样回应，以色列的罪状呢，他就从四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就让人看到，对照一下十诫，他是一条一条违反的，对吧？他说这些人不认识神啊，然后呢又欺假誓，不遵行那个诺言，然后又杀害、偷窃、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所以说这是跟十诫是完全的违背，所以这个是个。这个就是说，很让人痛心的一个境况。然后呢，他又指出了这些祭司的失职，因为这个人民其实他们可能连律法都不记得了，对吧？所以说这些祭司是本来是要教导这个律法的，其实他们自己都不认识神，这些祭司。然后呢，他本来是应该为百姓献祭，然后求神赦免这个我民的罪的，对吧？他们倒是愿意这些民犯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寄生，拿到更有更多的那个可以吃的肉，对吧？所以说这些人，已经是失去了神的托付，这些祭司。然后他们灵性上就是拜偶像啊，然后拜巴利、拜亚舍拉，就是。离弃神，他们表面上还是去给神献祭，对吧？所以说是一个假的那个敬拜神，而且他们的道德生活的也是非常的淫乱，另外神也指出了他的那些掌权的人，他们不寻求神，反而去寻求给和外邦去结盟。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我看刚开始，因为时间紧也没说，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北国的这个衰落也跟他们的结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他们北国呢是想联合，他看到这个亚述在逐渐的崛起，他就是想和亚兰是在亚述和以色列北国之间的一个国家。他们就想跟亚兰联合，然后呢，还想拉上犹大国，他们咱们一起去攻击那个亚述，就是说不要他成为我们将来的威胁。结果南国是不同意结果就招致了这个北国和亚兰国的攻击，就发生了一场战争，然后呢，也是引起了这个南国去向更远的，就是向亚述去求救，说跟亚述结盟。那个时候他们就懂得是远交近攻啊这些，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去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说后来，因为他们的战争可能也是一个极大的消耗，后来，北国就是那个亚述先把亚兰灭了，后来就，这个北国以色列就成了无依无靠的，所以他们后来也就被灭了。所以说，神也是用这个亚述来强敌，去管教他的百姓。他这里面有四个比喻，就是也是很形象，就是一个就是说，他们像闷着的火炉，就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犯罪，怎么样去策划谋害人，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弥迦书里面那个一样，他昼夜思想的就是犯罪。这个闷着的火炉，这个我是比较能理解，因为我有这个经历。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家里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就是因为点炉子是很麻烦的，对吧？就是不想让它灭了，就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睡觉之前呢，我们就再放上一块煤，然后就把它那个上面也堵上，下面堵上，就是没有空气很少，然后它就保持不灭，但是就是还是温的那种程度，就是第二天你打开它就可以又着起来了。他们就是用这个，他这个比喻里面他讲的就是他们在那边就是烤饼的时候，他们就第一天晚上先把这个面弄好，然后就在那个用那个余温让它去发酵，然后 第二天那个火打开的时候，这就烤熟了。然后他就是说，这个炉子就像一个人的思想一样，他每天其实都在不停的在工作，工作在其实是在犯罪呢。然后说他像没有翻过的饼，一面是生的，一面是烤焦的，就是这种饼是没法食用的，就是需要被丢弃的，对吧？他这个生的，就是说他们对神是生的，属灵方面是生的，但是对那些外邦的那些风俗就是很熟，就是被烤焦了，对吧？然后说他们像无知的，像鸽子，不去寻求神，还有像翻倍的弓，就是找不到方向嘛，对吧？方向是反的，就是一个很悖逆的。这是说以色列的罪，列举了以色列的罪。然后他对他们的审判呢，就是说，告诉他们你们会失去神的同在。有一些经文说，你们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到，因为他已经离他们而去，就是失去了神的同在。然后他说，这个守望的人呢，你们要吹角，就说仇敌要来了，你们要被失去土地，要被掳。你们的这个以法莲，就是说是就是以色列的代称了，那就是你们的土地要沦为荒场，对他们的一个审判。这个子民的回应呢，他们是不是真心悔改的？然后在第六章的1-3节，他们说的很好听呢，但是就是我不仔细看就觉得，哎呦，好像他们是悔改了，对吧？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医治我们，他击打我们，也为我们裹伤。过两天，他必复兴我们；第三天，他又使我们站起来，在他面前存活。所以说他这个说的就是好像，记得依稀记得这个神的慈爱，但是他们说这些话就是不是真心的悔改。神也能看出来他们的心意。神说你们对我的爱像晨雾，如转瞬即逝的朝露，就是说不是真心的。然后他们的对先知的态度也是拒绝。他说先知是傻瓜，被灵感动的是疯子。就是在那个当时很繁华、很那个很繁荣的社会里面，没有人听这些就说咒诅的信息。神是让他们悔改，然后这是一个很一个对比了这一段经文。他说，10章12-13节，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获慈爱，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但是神控告他们说，你们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言的果子。然后第11章是一篇安慰的信息，他就一个给人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一个父亲怎么样去爱他的孩子。他说，我爱这个幼年的这个以色列，我把他从埃及招出来做我的儿子。这一个也是双关了，就是我们后来就是看到这个耶稣也是从就是对应了这个耶稣的那一段，就是说是耶稣也是从埃及被召回来。他说他教导以色列行走，用慈生爱所牵引他们，就是神就是很爱他的孩子，然后他就是说他就回心转意，不愿意就是说就是毁灭以色列，他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他说我是神，我是你们中的圣者，我不在愤怒中领导你们。就是这个神也是前一秒钟在发怒，后一秒钟就又怜爱他们，就是一种非常的纠结。12-13章就是这两章呢，就讲到了回顾了他们以色列民族这个悖逆的历史。他讲到了他们的祖先雅各怎么样，就是欺骗他的哥哥，就是怎么样去就是为了得到他的妻子，怎么样行欺骗的事情，背信弃义的事情，对吧？然后还讲到了他们在旷野这个以色列民的对神的背叛。对吧，他们就是背叛那个摩西，就是说啊，你干脆让我们还回到埃及去吧，就是他们是也是非常的悖逆。 也讲到了这个扫罗王，对吧？神虽然开始拣选他，最后后面也被神所抛弃。第十四章是说到那个他们对将来的，就是给他们一些盼望，就是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然后给我们一幅就是说枝繁叶茂的一个大树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他的子民最后因为信靠耶和华去悔改最后是受到神的极大的祝福。总结一下，就是先知呢和西阿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顺服的先知，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一生去顺服神，去为神所用。这个就和我们前面那个约拿书的中的约拿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对吧？约拿他是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他是随自己的心意而行，他是不愿意顺服。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慈爱和神的信实，就是借着这个和西亚的婚姻，以婚约来比喻这个他给他子民的约，说他是会永远守约，向他的子民施慈爱。这个丈夫妻子的比喻呢，然后也让我们想起来这个我们新约里面讲那个新郎新妇的比喻，对吧？耶稣基督就是新郎，教会就是他圣洁的心腹。对，这个就是说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给我们的启发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爱虽然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有时候像约拿一样不顺服，但是神是不离不弃的，对吧？我们要始终的要坚信这一点。然后呢第二呢我们回应呢，就是说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就像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那样，就是预备自己逐渐的改变，靠着圣灵来改变自己，走成圣的道路，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就是和神将来和神在一起。结束了，就这么多了，已经12:30了。有什么简单的讨论吗？没有。但内容比较多啊。因为这个我看那个就是这个诗歌吧，就是有时候我因为这个它经过翻译吧，好多的这个意境就没了，就是虽然传达了信息，但是很难给我们就是说引起共鸣。因为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是因为不是我们，就是说跟我们中文的文化背景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他把那个诗的意境没有了，但是所以说但是那个弥迦书还是写得非常的好，我就是很能进去，对吧？但是后面我自己我看到那个和西阿书那个六章的那个审判以色列，我就看着好像是大概都是差不多的，对吧？那就是说很难给人，就是说你看了以后很多天就都忘不掉的那种印象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就是中文的诗，比如说我们想想比如说苏轼的诗，比如说就是把酒问青天啊什么的，我们一听我们就对吧，我们一下就记好几天，对吧？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诗歌体这个不太好，就是说很难读的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是有原因的。那如果没有讨论的，我们就结束。谁为我们祷告一下？牧师要说话吗？
那个下一周，大家读以赛亚书，大家读以赛亚书，如果有可能呢，是在一个地点把它读完，因为这会可能时间会长一点。 哪怕你读快快的读，可能也需要一个小时，甚至于多一点。就是你坐在一个地点，你坐在一个地方把它读完，那是最好的，因为就是说你就有一个比较全貌的一个概念，好吧？
牧师，要不然我们还是看那圣经工程吧，要不然这好像这有点儿，这一个多小时把那以赛亚书读完，估计可能也都腾云驾雾了就。
这个圣经工程可能也会看，因为它就是几分钟之内就把这个，它基本上是给结构了，给结构和精义。那这个我是说，请你们呢在那个私下读经的时候，你在一个地方把它读完。你如果想以圣经工程做代替，没办法代替，没办法代替。那我也不勉强了。如果能够读多少就读多少，但是还是读吧，因为真是没法代替的。我们这个概览和那个，那请大家在读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什么地方上帝是把他的心意关于子民的心意，关于他子民的心意很多，然后也有呢关于他所拣选那个地点那个地方那个心意啊，实际上是穿插在经文当中是很多的。关于还有就是关于他同在的，我们可以如果你看到呢有 PPPC， 你基本上你会说这个是关于子民的，这个是关于他要与他的子民在某一个地方要跟他发生美好的关系，建立和发展美好的关系。还有就是这是上帝的同在的一个显现，比如说第六章上帝同在的那个显现，那我们就把它给标注出来。你会发现呢，当我们说PPPC 子民地点同在和圣约，它实际上是每一个书卷的骨架，每一个书卷的骨架。那像这个今天这个何西阿书，他最后提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约呢，上帝一直是持守那个约，并且随着一代人一代人的这个过去，他还是持守那个约，并且用一个圣洁的丈夫去追求一个淫妇的那种形象来体现他对他的子民的那种爱。 OK， 那就请大家读以赛亚书，谢谢弟兄。
那我们结尾的时候我想请王欢姊妹给我们祷告一下。
感谢神啊，我们在2021年，我们又能够有机会在一起学习啊，这个从先知书开始，继续这个旧约概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主要就求你保守我们能够用心的去在你的话语里面就看到你在你子民身上的心意，也看到你的约是如何。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里面一点一点的展开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学习当中能够有用心的去聆听学习，让我们一起在当中能够更明白你爱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下一周我们在这个灵修祷告当中，我们也纪念这个课程，我们也去预备这个以赛亚书的学习，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时间，能够有有这样的一个心思，能够去配合好以赛亚书的学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面都能够在神的智慧和圣灵当中同行，与你同行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同在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以上不完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